你以后捡了该是你的，它总是你的，你不用捡，它也还在。专心做一件事的时候算不算直观？我看你这一句话的时候并没有专心做事，因为你真专心做事的时候不会想你是不是在专心做事，你专心做事的时候算不算直观？你这个早就不是专心做事了。你非要换一个直观，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你是不是学中心的，所以我不好说什么。好，谢师兄你说。
我有点多嘴了。
有什么多嘴不多嘴的，但说无妨。
这位也是福建的啊，这个老乡啊。就是师兄啊，你那止观是有专门的修法，止观应该是天台宗的，小止观、立妙门，还有摩诃止观，这是要有程序慢慢修的。就像刚才郭师兄讲的，你自己专心做一件事，那还止了什么止观呢？是不是？止观它有专门的修法，自己专心做一件事就没有其他的了，就专心做一件事就好了。好，做完。
这个陈立中说的膨胀胀的头顶骨要爆炸似的啊，这个有可能是两种情况造成的。第一个情况就是你心念耳闻呢太紧了，你把它当成耳念耳闻了，所以你的注意力在头那儿，在那个太阳穴那儿，在耳朵那儿，一直在那儿，注意力是在那儿的，你的注意力是在这儿，所以说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就是你的以前的气功的这些问题。其实的话我跟你说，最好的还是就不管，就让它炸掉，就让它炸，就让它死，能死到哪儿去你就让它死，死了你也要打坐，你这个坐你不间断，他死他的你坐你的，这个是最好的。如果这个的话你觉得实在是你害怕的要死的话，是有方便法的。老师也说过，你注意力往下引，注意力往下引，我记得是不是说的是可以注意力的稍微的放在这个丹田下啊，但是说你没有这个感觉的时候，这个也不要，这个放在丹田下也要放。但是我这个地方我不能给你一个确切的答复，因为我对这个不懂，我不知道。如果你确实是一定要对治的话，你可以发个邮件问问老师，老师有回答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他是修气功的，这个气感怎么样，一直到哪儿然后下不来怎么样的，老师给他引过一些方便法，引过一些方便法。但是我的意见说这些方便法啊都不好，你最好就是就让他炸死算了，能怎么着你？你要是修行没有这种勇气啊，这个修行啊也很，就说是很难得到什么。其实你真的这样也没事，你自己你这样试试，爱谁谁。你放心，你打不完千座，一般不会让你死的啊，你死也在你千座后，你放心，一般都是这样的。修直管可以帮助，直管修可以帮助专心做事吧？那这句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过了吧？专心做事的是。啊，当然了，会专心的。嗯，你就轻松了呢，你放轻松了，做事起来的话会更专心，是这样的。不打坐持咒，持咒熟了，感觉没有刚开始打坐持咒的时候听得那么清楚了，是什么原因？可能是入定的前兆，可能是入定的前兆。你如果确定你听不清楚了，你把它提得清楚点不就完了吗？其实真正的念咒的时候的话，清楚不清楚也放掉。你能够听得到，能够听得清楚，但是你并没有一个很清楚这样一个想法。要我说，注意力不应该放在是否清楚上，注意力应该放在你听到了咒语没有，因为你听到咒语的那一刻，它本来就清清楚楚的。你在下一念说它是否清楚了，这已经是妄念了。时间不应该落在是否清楚上，你只管念，只管听。如果你觉得特别含糊了，那你一调整了，我相信你如果打坐的话，你会调整怎么样让它清楚，这就够了。但是不能够在清楚上纠缠。不能在这个上纠缠，你在这个上纠缠属于妄念。不怕死你就让他死去嘛，这样最好了。陈立功，对呀、啊，忘了济公就是最好的，他现在难忘了就怕这个，忘了是最好的。你就咱们师兄弟啊，什么样的长相的都有，会济公的，会算命的，会那个经教很熟的，看了很多书的，这个博览万卷的，什么都有。我建议就心中心把这些长相都放下来，在心性上用功夫，在心中心上用功夫。可以看禅宗的书，我还是比较推荐看禅宗的开示啊什么的，多看看，看看祖师的书，看看禅宗的书，看看老师的那个打气开示，多看看这些。嗯，三年后的话，你随便去捡嘛，你随便去捡，你是你的，祖是你的，也没事儿。跟东江六公会说，他那是修止观，可以帮助专心做事。修止观可以帮助专心做事啊，他是专心做事的，他是想怎么做事的，跟咱心性上的没有关系，咱们就过了。咱现在是说的是心性上的事儿，至于你如何专心做事，那是你的事儿，你可能练练瑜伽什么都行，这咱就不知道了。用了很多办法，不管用，你别害怕呀！我说你呀、啊，你太害怕了，你太害怕了，什么管用不管用啊？其实不在管用不管用上，那管用不管用也是一时，也是不是说一时马上起效的，不管它管用不管用，你就爱谁谁。这是最好的，不是说非要管个用。 你就让他炸能怎么着，你就让他炸死算了，这样是最好的。这样的话不行的话，你用别的有对治法，你去给齐老师发邮件，可能会告诉你。不是不出声吗？金刚持是微微出声，但是这个不是定法，不管是怎么持，关键是你念到你听到了这就行了，不是定法。因为每次打坐状态不一样，有的时候特别疲劳，有的时候特别安静，特别安静的时候可能都不需要出声，一般都不用出声。所以特别疲劳需要困的时候，你可能要出声念，这样的话防止你睡过去。对，死都不怕了，就是世界上有一句话，社会上有一句话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嘛。你这个越是在乎越有事啊，在他跟前说的太轻飘了，可能是我理解他那个气功的那个东西的话，他想要去掉他去不掉，他很苦恼，你就别去了，你就让他炸去，你就让他尽管炸，炸死你算了，你让他炸看看能炸到哪一天。我告诉你，我从2005年2006年修心经心到现在，没看到有人在上座的时候炸死过，没有。他倒不是怕了，他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比较那个，然后他现在就是在手啊，他不想要这个，他越不想要他就越那个。反正这几种方法都供你参考，平师兄，不要有负担，没事的，你放心，你修仙乐，你不会那么快死的。好，大家还有什么聊的？如果有聊的接着聊，如果没有聊的话，我们接着学。提不起咒语时，提不起咒语时，还有微信念头，这个时候你提起来就行了。那不行，有微信念头不行。有微信念头不行，要提起咒语来。有微信念头的话，这个时候提起咒语不算入定，很难安然入定的。安然入定这一块是有个坎儿，很难安然入定。你就一直持着咒语也没事儿，但是你这个有细微念头，这个不行。这个时候你张嘴说话，这样就能提起来了。你张嘴出声念咒，这不就提起来了吗？因为我们打坐不是靠入定的，你只要持咒，它自然，你持一分咒，自然有一分功用，不算入定不入定，你入定不入定效果都一样。有微信念头的话，应该提起咒语，提起咒语，提不起来出声念就行了。有微信念头的时候就要提了，不算入定。入定是不知不觉的，哪知道自己入定了，不知不觉的，出了定才知道。看大家还有什么聊的，如果没有聊的，我们往下走。有所求了吧，这句话用到这儿。你这个时候说个没所求了，也是他上座的，不说什么有求没求，上座只管念咒，什么有求无求，全程一家只管念咒。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哎，我们的三讲了吗？
讲了吧，
讲完了哈。啊，良久，讲到了良久。赤黄闻这个语，关于良久二字呢，就是后得足印的，曰诚如所言，方使从彼脱落，此刹那解脱，即名得道。这个得道也是个方便说吧？这个得道是针对着他前面的迷惑，所以说个得道。这个得道也是个方便说。他还是要读给他认可落实一下，落实之后还是要看他开口，其实是还是要看他开口，但是大概的样子人家六祖坛经是有记载的。
我们接着看第四个啊。
第四个说的是良久问师四谁也，策云我师曹溪六祖。黄云六祖以何为禅定？策云我师所说妙善圆寂，喜用如如，这个如如啊，五阴本空，六尘非有。你内之五阴，外之六尘，都是非有的，本空非有的，不出不入，不定不乱，禅静无住，离住禅寂，禅静无声，离声禅响，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凉。你看心如虚空，这儿他后面就有一句话，他说亦无虚空之凉，这样就把心如虚空给扫掉了。他并不是说心如虚空只是如呆如木，实际上的话他连心如虚空也没有，这就叫一无虚空之源，并没有一个哦，我的心是如虚空。它这个只是一个方便说，用来让你脱这个，就是说它这里别装东西啊，是这样的一个方便说。咱们看看二组的这个开示哈，出入定乱，因分别而有，上属有心，在可思议之中，必入不可思议之境，乃真解脱，乃为大定，静本无住，莫以为住于禅定境界，即以为是。当远离此列见，以此为颠倒法也。静本无声，莫以为有禅定可生而作此想。当远离此列见，以此颠倒法也。当心如虚空，夜莫着如虚空之见，乃自然本寂之大定。今此执有出入，有大定可得，便是有心。安得明定？若不如是，则又含糊笼统，或若断见，其是佛之指哉。我觉得这个有点像那一个，就是说以前的时候，虚云老和尚好像是打禅机的时候给人说过，就说是那个花生，这个花生说花生是好吃呢，还是不好吃呢？说它好吃吧，说它是这个花生好吃的，那就是那个什么的贪了；说它不好吃的，那是石头。这时候应该如何驾驭？ 就西人有一次好像开始说过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这实际上说的是若有若无着两种，有的话就是常见，无的话就是断见。正觉心一直在反复的批这两个，批这个边界有无啊、断常啊等等。好，这一块大家有什么说的？谢要不要上麦来说说？还有大家别的什么，还有什么可说的？谁上麦说说都可以，或者打字。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边界，有无二者边界。实际上你要知道它是不生不灭，这个还不是说你知道，你真是认可它，你真是认可它，你能够认可它，去实行它，这样的话就。用功夫就比较好下手了。有的人他理上只是这样想，但是一到行上的话他还是那样的话，不是若有就是若无，这个时候就是要老实修行，老实修行，老实修行以后，哎，知道你知道认可他，你就会从前的那些功夫啊，你就会知道那些功夫就是不是那么用功了。
嗯，我们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看第五个啊。
王维是说近来记诗，诗问云，云者何来，黄巨树前缘。其实他这个吧，他是不是等于是他跟玄策的这个姻缘，好像上一次我在小郭那儿的时候，我们喝茶的时候，小郭查出来了，那个玄策禅师他是六祖下五灯会员有记载，五灯会员下的玄策只记得玄策跟智黄，实际上他也可以说是属于智黄，属于六祖下的，这个智黄也可以说属于六祖下，也可以说属于玄策下，都可以。诗云，诚如所言，诗敏机眼来，随垂开绝，黄于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无影响。其也河北世树，闻空中有声云，黄禅师今日得道。这就是护法神的，护法神给他开路呢，方便他到了河北开化一方。皇后李慈复归河北开化西贡，到了河北哪儿也不知道谁，河北的张玉刚知道吗？顿夜时，我是经常有错别字。
这句话里面就是二十年所得心都无影响，不是说二十年错，也不是要说二十年对，人家说的是都无影响。其实前面那些都是这样的，
没有那个影子了，没那个影子了。我们看看这个二组的开始啊。空中有声报黄禅师得道，读者必叹为神异，往往于此处等着，于此等处着意，于前段紧要关头往往略过。这就是说那些外行的，他们那些看那个就是一般的人，他看六祖坛经像看神话一样，像看电影一样，诶，他觉得这句话他有意，他就说是读者，那二祖所说的读者就是指那帮人，就是那帮不学佛的人啊，他一看，哇，他看到这儿了，往往略过。书刊浩叹，不知此乃欲知河北世树将来入道因缘也。哦，对对对，就护法神实际上说了之后是给这个河北世树说的，故至皇归后得开化四众，那何法神护法神之慈悲乎，又何疑乎，没什么可疑的，就实际上这个事儿没什么可稀罕的，有什么稀罕的，跟那个智黄禅师有什么关系呢，那是河北世树和护法神是他们之间的姻缘，可以这么说。袁荣你来说什么，你上来说点吧。
哦，没有，我就是感觉好像是刚才你贴的时候漏掉这一句了，怎么看到没有说这个河北世树闻空中有声啊。你贴了一下，
一夜河北世树闻空中有声，黄禅师得道，皇后李慈富贵河北开花四众，读完了，读完了，说的是这个。就说如果是他们那个没学佛的人一看都是神奇，在我们一看也没什么相关，没什么相关处也正是相关，挺有意思的。但是我们最起码的话我们知道，哎，我们就是像二祖说的着眼点不在这儿，不会对这个神奇所难。
嗯，看看大家
有什么说的。
对于这个就是说是河北这个就是说这智黄禅师的初定得道，他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初参五祖，哎呀，为以得正受的这个说明他也没有正参到五祖，正参到五祖正如果是正参到五祖的时候应该也不会这样，
五祖那个时候可能法器太盛了，然后他自以为他参到了五祖，有这样一个误会，我觉得应该不会的，五祖不会这么放过他的，应该不会的。
哦，这个办二十年所得心都无影响的话，这个意思是说的是他这个就前面的那个二十年啊，前面的那些二十年就是一直就是说我要得一个入定啊怎么怎么着啊这些东西啊，对他不再有影响啊，可以这么理解吗？对他不再有影响啊，他不会说哎我以前的那些怎么怎么样，你们比我怎么怎么样了，就是以前的那些对他现在都没有影响啊，这么理解他。
我这点倒是有点不同。我觉得就是他二十年这种用功的方法，或者是这种形式吧，其实跟这个我们就是所说的明心见性吧，就是不搭盖啊。我是这样理解的，看看其他师兄再有没有不同的理解。
对，也同意，是的，都可以。这句话的重点在于都无影响，不可能太轻易。其实也谈不上他梗在心里，他以前嘛也不算是梗在心里。啊，张李笑问了一个问题啊，看一下啊，诚如所言，诚如所言在哪啊？句述前言啊，黄句述前言，然后诗云诚如所言，然后你句远来，谁开决？于是大悟，于此开决什么？就是落实他吧，他还有一些窍，就是说心地不够悄然呐，心地不够悄然呐，就是落实他。实际上他说的这些呀，不外乎就是玄策给他说的那些，我觉得是不外乎。但是说他从六祖嘴里面，六祖呢他说法肯定会更活泼，但是呢他并没有就是有特别的稀罕之处，或者也是就是说特别的不同之处。张礼教你讲了，如果他真有不同之处，那个六祖坛经他也不会瞒你的，他肯定会说出来的。实际上就是落实了他原来是脚跟还不点地嘛，就是发一下让他脚跟点地，让他心放平稳了，就是这样一个意思。玄策已经开学完了，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但是他还悄悄然，还需要再有一个，就比如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就像那个看经的时候，知道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是要再看看经，还是要听老师说说，再听老师说说，再听师兄们说说，心才能放下心，才能放下心。实际上这个才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有个放下心在，那很有可能还会有一些。来回的这些，但是他知道这些影响不了他了，这以后的话他慢慢走踏实了，连这个也没有了，什么就是以此防再悟什么，就是你现在吧，假如说吧，过了这个几年，你把这句话放在智皇那，智皇就不高兴了，你说什么，你别冤枉六祖，你也别冤枉我，六祖没有开示任何什么，我也没有悟什么，你别冤枉我，你冤枉我也就罢了，你别带六祖，要是智皇就该这么说了。就是从作者的角度，为了给你一个入处，所以他这么说。智皇在，他不高兴的看到这个话。你好，我们还有玄慧直解途中还有三个，1、2、3、4、4个公案，四个故事，怎么办？还接着讲不？还有15分钟。
啊，师兄再讨论会儿吧。
我觉得有讨论就说，没讨论提前下课也行，因为咱们老师拖堂，每一次都拖堂，可以大家在这聊一聊，等几分钟，没事了就散。你觉得呢，袁师兄？
可以，我们有问题就接着聊，没问题可以提前下课，没问题。
对，或者没事的话，我们先贴那个肢解图中的，先说说啊，也可以，比较长这个，先说完，下一次再讲那个二组的注释也可以啊。先说完，下一次再讲那个二组的故事也可以啊。我就读了啊。有一童子名神会，襄阳高士子，年十三岁，自与前来参礼，诗曰：“知识远来艰辛，还将得本来否？若有本，则何始主？试说看。”会曰：“以无助为本，见即始主。”诗曰：“这沙弥君何取次于？”哎，就说你为什么落到第二头里头啊？你为什么取次于？就是为什么落到第二头里啊？慧乃问曰：“和尚坐禅还见呢？见孩子还见不见？”诗以竹杖打三下，云：“我打你是疼还是不疼？”于是该解啊，等一下啊，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我觉得比你说的要轻，王定凡嘛，比你说的要轻。自觉心疑，他这个地方的话并没有什么，就是疑惑来说没什么疑惑了，就是说这种疑惑要有的话是说不清楚的疑惑。然后六祖呢就平常心平常话，就是给他深入的多说了几句，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剧情是这样发展的。所以随谁开决这个，实际上的话是等于是说，哎，给他决定嘛，是用决定来说比较好的话。他心疑，他前面的时候实际上的话他已经知道自己错了，这个时候他疑没那么大，没有说是特别大到不行啊，疑成一团了，没那么严重啊。对，是略了，刘宏伟说的没错，刘宏伟你有卖没有，下一次你也上来讲一讲。那这个时候不能说是说他就是觉得这个心疑很大怎么样，如果是真有的话，六祖坛经不会瞒你。其实六祖坛经已经落草落得挺厉害的了，六祖前面的那些开示什么的都一直在落草，他不会瞒你的。有的时候武灯会员吧，他反正有一些简略，他就不跟你说， 五灯会员就直接把市级拎开一说完事就没了，它是略的，五灯会员是五个灯户啊，它把它集合起来的，有五个灯户，所以是五灯会员嘛，会就是说是把它是集会到一块的，所以有一些它是略掉的。你看那个仰山跟尾山的那个语录啊，特别长，长的不得了，啰嗦死了，但五灯会员里面就很短，他把几个灯录他有一些是简略，五灯会员倒是有，但是六字坛经我整体来说的话，他不会就是说故意的给你略掉，不会的，
他不是这个风格。好了，说完了，我们接着讲那个吧，严师兄，讲那个知解图宗不？
讲吧，
好，刚才说了那个，若有本则合始主是说看，不曰以无助为本见地之主，是曰却沙弥征和取赐予，慧乃问曰和尚坐禅是见还是不见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清楚不清楚啊，把握不把握呀、啊、什么的。这个六祖，你这个六祖慧能啊，以主杖打三下。对，这个就是那个知解图宗啊。哎，对了，我跟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大家看六祖坛经，咱们都是自己人啊，不要看那个敦煌的版本，敦煌的版本里把这个去掉了。大家都知道敦煌的版本，人家说是很全啊，怎么样的，而且敦煌的版本也流行啊。实际上敦煌的版本把这一节去掉了，所以敦煌版本很有可能是皇家版本，因为神会他有很多八卦的，我们后来可以再说一下，他有很多八卦，他是实际上是先立了他做七祖，然后再追认了他的师父六祖慧能做的六祖，所以说当时的这个由于是皇家的版本的这个版本是神会的弟子，或者是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把这个都去掉了，就是那个敦煌那个版本是没这个的，大家要看那个慧西版本，咱们看的是应该是几个合本吧，我具体的没有仔细看，咱们二组的用的反正肯定不是敦煌版本，咱们二组反正用的是几个合本，是吧袁师兄？
对，不是敦煌的，
大家不要看敦煌的啊，这一个地方要是去掉了特别可惜，因为这个是修行人常犯的毛病，这个要是去掉了太可惜了。我们接着看啊，师以竹杖打三下云，吾打汝痛是痛是不痛，然后那个何德神会说一痛一不痛，哎呀妈呀，这话打的，他有这一下，他落这一下的时候，哪有这些一痛一不痛啊？那个括号里是我写的，括号里是我写的。师曰：汝一见一不见，他说吾一见一不见啊，那你说痛一不痛，这根本都不是回话，那算了，我也不回你了，我就跟你说，那我一见也不见，就等于实际上说一见一不见，等于没回答他这个话。神会问：如何是一见一不见？师云，如何一见一不见？师云，你要说话吗？然后师云：吾之所见，常见自心过眼，不见他人是非好恶，是以一见一不见。这六祖他活络，反正怎么答他都能答出道理。汝言一痛一不痛如何？汝不痛即如木石，痛则如同凡夫，即取灰恨啊，称灰恨啊。汝向前见不见是两边，痛不痛是生业，汝自信且不见，感而弄人。神会礼拜回谢。师又曰：汝若心迷不见，问善知识逆路，汝若心悟即见自心，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吾见于不见，吾见自知，其待汝迷，汝若自见亦不待吾迷，何不自知自见来问吾见与不见。就是实际上的话，神会这句话他并不是真的想要知道见或者不见，他只是想要比一比，他是落在这上了，他并不是真的就是说想要寻求一个什么东西的这个心他不强，来问吾，他实际上就是一种就是辩经吧那种的，有点好胜的那一种的，来问吾见与不见。神会再拜百余拜，再礼百余拜，求谢过眼，福琴给事不离左右。于是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辈无脸，吾人还识否？这个时候还不赶快捂着耳朵出去。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师曰：像你到没名没字，你还说什么本源佛性？我告诉你无名无字，你非要给他起个名本源佛性。如象棋有把毛盖头，如象棋有把毛盖头，也只成个就是您要是有个入处，也是一个知解途中啊，这是六祖给他的授记，实际上就是给他授记了，六祖给他授记神会知解途中。祖师灭后汇入经络，大弘潮汐顿教，着显宗迹，盛行什么？我看看啊，没写完。盛行于世，是为何德禅师？你看看人家也说呢，他说你看我这个是顿教吧，我这很顿呢。实际上他说一个顿，早都已经见了，真正的顿是在顿见里呢。你说一个方便法就可以这么说， 但是他说心境上能这么说，他说心境这些话他能这么说，能说到这儿啊，就是这样的。盛行于世，他后来还组织了他八卦很多。我们先说一下他的八卦吧，说八卦还是讲这个公案，要不要说这个八卦？
不然今天就先到这儿吧，我看时间也不多了。
等一等，说完荀彧的八卦我们再下吧，已经到这儿了，咱们讲一讲他的八卦啊。荀彧呢，他那个后来六祖走了以后呢，他就说他做了一个无遮法会，他是南宗和北宗嘛，北宗就是神秀嘛，南宗就是那个会禅那个啊，这个少东方爱情，哈哈哈哈，少东方啊，其实是我上一次说的那个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修行因缘。我大概看你的意思啊，其实是你真的要想寻得一个开心啊，寻一个快乐的话，你应该去修行，不修行啊，不知道那种大乐，你知道吗？就是老人的那一次的那个大，老人的他写的那个书，写了半截把笔搁下来，自己在那哈哈大笑的那种大乐，你不修行你体会不到，只有修行人才能体会得到。赶快什么时候有空上上新中心吧啊，咱接着扒完的全是八卦。嗯，请问入定是心念耳闻，这做得到位的标准没有标准啊？心念耳闻做得到位，请问入定没有？没有，不是的，不是的，入定的不在这个上，不在这个上，你只管心念耳闻，不管别的，不是这个到位的标准。而且我们心中心不论到位不到位，不到位，没在这个上，我们心中心只要求你念，你入法修行了，并没有要求让你怎么样，没有这些。你没看那个楞严经啊，有说过吗？动入九次第定啊，依然的话就是都不相干。不能在标准上找事情，如果你要是修那个心中心，你千万不要在这上找，你在这上找，你是那个上座每一天坚持会很艰难，每一天的座肯定是有好有坏，有入定的时候，还有乱的不行的时候，一定要去掉这种心态，这样的话坐才能平平实实的坐下来，你不能够在好坏得失里头这样计较啊，没有一个好坏的标准，好坏的标准就是你三年坚持完了，如果有可能的情况下你会打得更多，好坏的标准就是这个，再没别的标准了啊。不说谁入定了是那个标准，我告诉你啊，很多入定的人，他不修心中心的人，那些入定的人，他入定可以入得很长时间，但是他一旦有的时候入不了定，他往那一坐，他烦躁的要死，他立刻就下来了。他就有的时候就是说，定和躁它是相通的，他有定的时候，他一定有躁的时候，躁的时候他坐不下来，一定就下来了。他有的是的这样的人，你别看有的人很能打坐那种人，就是说的是那些自禅发定的，咱说的不是心中心。所以咱心中心还没在这个上用功夫，反正你两个小时你要做到位就行了啊，师兄，我大概讲一下吧，大概讲一下吧，这个是边缘的东西，就是菏泽禅师啊，就是分了南宗跟北宗，分了南宗跟北宗呢，当时的时候菏泽禅师就说自己是南宗这一块的，是属于是慧能这一块的，当时因为神秀那一块势力很大嘛，然后他就举行了一个无遮法会，就是辩论，我们大家就无遮，有什么都说，大家直说，然后说当于你的好还是我的好，然后他在这个无遮法会上就是发挥的特别的好，然后把他们都给盖掉了，这个时候这一次的法会就是确定了，就是大家把注意力就集中到了这个南方这一块，这是他做的第一个事儿。那他做的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说是当时的时候，哎呀，我有一个这个年谱，你没有仔细看，当时的时候唐朝的时候吧，那个六祖在的时候不是武则天时候吗？武则天的时候，后来的话就是到了这个六子这个菏泽神会的时候是安史之乱，中间差了多少年呢？安史之乱，武则天的大约是700年左右，安史之乱的话大约是750年，大约是760年左右啊，有一个安史之乱，当时的时候的那个皇帝啊叫什么来着？我看看啊，安史之乱的皇帝叫肃宗李亨。肃宗李亨啊，肃宗李亨，他那个皇帝啊，他都急得不行了，当时的时候要出兵的话呢，他都没有兵粮啊，没有兵权啊，就向大家化缘。这个菏泽神会他有一个护法叫郭子仪，郭子仪，我的本家郭子仪，他是护郭子仪的。当时郭子仪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了很大的功劳。这个当时郭没有人，就是一看都乱成那样了，没有人就是去请这个命啊，去平定这个安史之乱呢。郭子仪说我来做，但是他没钱呢，没钱，人家菏泽神会啊，就帮他，怎么帮他呀？就是说用了很就是我们常人都不能理解的方法，他这个人很有勇气，他就是号召那些出家的僧人把自己的戒牒卖掉，因为那戒牒很珍贵很珍贵啊，就卖这些戒牒来化缘，然后化出来钱，然后给郭子仪去率兵打仗，然后把这个安史之乱平定了。我想啊，就是说皇帝赐他为七祖的这个封号跟这个关系很大，当时的时候他已经90多岁了， 然后他圆寂的时候就皇帝给他赐立了他一个妻祖，这个是最开始的。那么立完了妻祖肯定要鼓励他的师父啊，他的师父是六祖啊，这个时候就立六祖。实际上六祖慧能去世的时候并没有皇帝当时赐他，六祖慧能的称号大部分是后来的皇帝不赐的，除了唐朝的以外还有宋朝的很多皇帝，然后一到这儿特别喜欢，然后就给他鼓励一个谥号就出来了。六祖慧能就是等于是身后吧，他身后他过世以后咸宁满五湖，实际上六祖是这样的。嗯，这个是八卦发完了。行了，咱今天就到这个，袁师兄交给你了。
好，那我们今天还好啊，时间刚刚好。那今天呢，我们仨我就到这儿吧。然后我稍微做个温馨提示吧，我觉得我们来这儿的基本上都是修心中心的实心锅哈。不管你之前修过什么法呢，或者是不管是气功啊，还是所谓的那些种种吧，就不如你既然要开始准备修心中心了，就不如先把那些放一放。我是觉得，哪怕你签过以后再说嘛，你再捡起来也不迟啊。签过以后我们就自由了，所以说那个千万别拿心中心和其他你之前修过那些去比较，所以一横向联系就整个人就弄得很纠结。所以现在我们看很多群里，你看一些师兄们提的问题啊，也能看出这些很多纠结的东西。因为一个是
气功的那种呢，就是他走惯了那个路子了，他老想走那个路子。对
对，总是往那上靠。所以你这一下这一靠就容易把人弄得很纠结，就不妨都把不管你之前学的什么都先放下，然后就打完先做再说。我就有这么个小提示吧。那我们下周是再见啊。
你是老老实实的，对对，你老老实实的打坐，你老老实实的打坐，老老实实的持咒，你下坐老老实实的关照，你不会关照你下坐你多念点咒语也行，你这样老老实实用功夫，你以前的那个也会放掉的快，也会放掉的快，你只要你老实修，摆脱那变化都很快的。
对，毕竟跟下手术不同嘛，你不要去一横向比较，你就本来没有，本来事儿就多，你再这一去横向联系就更多事了，就很影响耽误修行，不如就放下。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师兄们，谢谢大家的光临，下周见。